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当5000个人，当4000个人围绕耶稣，甚至两三天在野地没有吃什么，你光想到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群众。你说今天叫大家中午不吃饭，晚饭不吃饭，我想我们中间就 一批一批人走。我说你饿的可以走，你想回家就回家。我相信现在我们现在是将近大概350个人，我到了晚上可能已经没有几个了。但是你发现那些人在野地就是不走，能够跟着耶稣这么久不吃东西，他们里面渴慕主。所以耶稣说，我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这是耶稣的爱，他真的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所以叫门徒们拿饼给他们吃。虽然没有没关系，耶稣把它拨开来以后就让他们全部可以吃得饱。那弟兄姊妹，今天人里面都需要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跟人的接触上，包括你们年轻的孩子们，你的同学，可能他们都需要耶稣。我记得 Aaron 很小的时候，他在读小学，有一天回来，他跟我们讲，他说我今天在操场，他说 I convert my classmate。 我们两个刚开始还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我说你说什么？他说我今天在操场把我一个朋友带信主了，这个就是 Felix。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想到，他小学生他可以在操场把一个人带信耶稣。然后你发现对 Felix 这一生来说多大的影响，他经过这么多的苦，他受过这么多的苦，他的疾病这样子缠绕他折磨他，然后这么年轻不到20岁是吧，他就走了，可是他却认识了耶稣。所以你们在学校里面一定可以影响别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使命，要活出耶稣来。就是保罗，得着基督活出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承受祝福成为祝福，竭力得到神的上好，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要来就来真的，要得最好的，要给就给最好的，就是把基督给别人。你可以给爸爸妈妈买很多美国的多种维他命，买美国很多的补品，这都是孝心。你可以买美国最好的东西寄回去带回去，这都是孝心，都好，但是最上好的永远是主自己。所以要给就给最好的。第三个，保罗是这一生不以性命为念，他带下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力。弟兄姊妹，这个我在特会里面讲的比较多了，所以我把经文念过去就好了。使徒行传20章23节到24节，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光是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行完的路，当成就的使命。所以保罗说他我却不以，就表示他明明应该可以以性命为念，因为前面有捆锁患难等着他，他应该可以担心的。但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弟兄姊妹，这是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那么我记得大概20年前有一次，他很感慨地说，他说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在我里面最大的遗憾，你们猜他的遗憾是什么？他服侍主这么多年，他觉得他最大的遗憾，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几个真正有使命感的人。这是他说的，他说需要主爱主追求主的人都很多，但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不多。那弟兄姊妹， 这是他的服侍的经验谈，那 我想这个问题不要由我来说，应该是由弟兄姊妹自己回答。 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你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意向，而因着这个意向产生的一个使命啊，不管是你整个人生的使命感，或是在你的侍奉的责任上，你有使命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活着是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影响我，有一个主心轴，让你知道你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活，而将来是要为着这个要去交账的。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用几句话能够写出你的 life statement， 你的 mission statement， 你到底是为什么活？同样的小组也是这样，招待组为什么要有招待组？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把你们的 mission， 把你们的使命写出来，而能够帮助同工们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而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具体的使命来？整洁组、 worship team、 主日学老师，任何一个服事组都要有使命的。所以你发现主耶稣说，你们就是 把这个水给或者你们把这些坐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他就在马太福音25章就把那些关心人所有对人的关怀，你所有所付的代价，你要有一个东西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我不光是去爱他，我去监中看他，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他赤身肉体拿衣服给他穿、他在监里面我去看他，不光我外面有这些的行为，而是我在推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坐在主的身上。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也是21节，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这是指一般的原则，一般的使命。但是当我们真正在做小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做 service 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使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什么是我的 goal？ 在我人生的里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所以保罗呢，他在这里说，他说我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那个托付。所以当他写到提摩太后书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交奠的日子到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哎呀，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骄傲，真的是道成肉身，他能够在神面前讲这样子的话。所以我每次想到保罗，我从前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他骄傲，我越年纪大我越佩服他，然后越觉得望尘莫及，差远了。这个器皿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背诵的经文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是整个的心向耶稣，追求耶稣。但是他给我们一个盼望，他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 give up， 我怎么可能会像基督呢？ How can I be like Jesus？ 我不可能像耶稣。 That's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保罗说可能、所以他把他自己卡在中间，卡在基督和我们中间。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旧造的人，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效法基督，像基督。 If I can, you can。 所以他并不是在这里骄傲哈，他只是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应该要像保罗一样，像要效法他。虽然这么不配，虽然这样子的是个罪魁，但是可以活着像耶稣。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带来盼望，不是一个要求而已，让我们可以起来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哈。他不以性命为念。然后其他的几节说到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说到他是一个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力，满城都轰动起来了。说到他的影响力 是广的哈，不光是大的，而且是广的，整个城都受影响。然后第三个，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啊，说到他的影响力是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你想拒绝都没办法，瘟疫是你没办法抗拒的。他就算你不让他讲话，好，我不讲话，但是你会受我感染。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是只要我在，你只要靠近我，你一定受影响。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影响力哈。所以保罗是一个这个带下了翻天覆地影响力的宗徒，他整个的一生影响了很多的人啊。那昨天前天有人跟我说可能会热到90多度、100度，那我自己没出去看，但是很热哈。啊，你想你在大太阳100多度底下热成这个样子，然后突然跑进一个商店里面，全是 air condition，你会不会感觉不一样？很明显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你在大太阳下晒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你如果不是跑到 air condition 的这个有空调的商店，你是进到在太阳底下已经晒了5个小时的车子里面的话，怎么样？更闷热哈。所以你就发现，你接触的对象不一样，它带给你的影响其实就是不一样，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到底带给别人喜乐、带给别人平安、带给别人祝福、带给别人这个盼望，还是我们带给别人不舒服、带给别人搅扰、带给别人痛苦、带给别人伤害？弟兄姊妹，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其实他自己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的影响力是正面的，是被洁净的，是被圣别的，是被提升的，是被扩大的。这就是保罗，他到哪里去，他把主的恩典带去。我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用光、用盐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角色，来形容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哈！你再黑的房子，一颗蜡烛，一个火柴，就算再小一根火柴，它都能够让这个房间不一样，因为光出现，盐进来，让贫乏单调的人生能够产生味道，能够让腐败的这种可能能够被除去、被防止啊！而且也能够给人带来生命和力量，这都是主讲到我们该有的影响力。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光这样子把圣经这样讲过去，那我也希望就好像活水一样，在我们里面来清一清我们哈。到底我们最近对我们周围的人是真正带来光呢？带来光明？带来盼望？啊，带来平安呢？是真的带来让他乏味的人生重新有味道呢？能够防止这个腐败侵蚀呢？能够给人带来生命跟活力呢？还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这样？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这一生不管到哪里去啊，所以他说：“我来，我要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我如果去见主，那是好的无比；但是我留下来，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我知道，要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不晓得礼拜五聚会你们来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都这样子对你有这样子的期望？哎呀，只要某某弟兄来，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啊，或者只要某某人来，哎呀，我们今天都会更喜乐啊，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不是吃喝玩乐的喜乐哈，你看保罗说是在所信的道上，这个喜乐必须是跟主发生关系的，这个长进必须是跟主发生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哈，保罗他是一位活出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常讲的哈，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第一个讲到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整个本质改掉了，不再是我，是主。我们有活出耶稣的本钱。第二个，腓立比书1章20节后半到21节，他说：“要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照常就是我们的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可以得胜，在聚会里面可以得胜，回到家不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同事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可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就活得很软弱、很失败，因为我们戴上了面具。很多的时候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很得胜，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都不要来惹我。 从前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他自己跟我们同工们明着讲，他说：“当我肚子饿的时候，请你们离我远一点。”他说：“因为我肚子饿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很烦，我很容易生气，然后他那个愤怒就写在脸上。”那我们真的是看他是这样。那这个弟兄也很可爱，他干脆明说。啊，所以当我肚子饿的时候，离我远一点。我不是讲我了哈，我肚子饿，你们可以来找我，最好带吃的来找我。昨天晚上我儿子从外面回来，带了一包热东西，他说：“爸爸，赶快吃，要热的。”我想说：“我都吃了饱饱的，不要吃了。”他说：“不行，要趁热吃，趁热吃，已经十一点了。”我说：“不吃了。”他说：“要趁热吃。”我说：“明天。”他说：“你打开来就晓得。”我打到一半的时候，就闻到臭豆腐。我已经快2年没吃臭豆腐了。好儿子哈，妈妈在旁边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给爸爸吃了，不能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弟兄他就摆明了，那有的人天气一热就受不了，像我天气一热，我头是身体受不了，我的头就自动痛，我这个血压有时候也就高，整个脸就胀，那这是生理的反应，那就会影响我们的服侍，对不对？那我已经尽量不让我的头痛啊这些搅扰我的服侍，可是你发现我们人就是活在这个里面啊，会受到影响。那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很大，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现在就是想要问说，保罗敢讲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能够活着是基督，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能够活着是基督，乃是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真理，这个客观的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是的。请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哈，你相信基督是你生命的，请举手。你看大家都举手了吗？你相信基督 Christ is our life， 相不相信？相信。所以我们里面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我里面的生命是基督。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信得来信不来，关键是在于我舍不舍己让他出来。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当我身上带着基督的死的时候，基督的生就要显明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所以有一个弟兄，我很多年以前讲过他的见证，我也很久没讲了哈。他被主接去了，非常近前的一个老弟兄。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大概是交大，他说他教会很强哈，那时候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年轻人常常就到学校宿舍去发福音单张。他说他那一天他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内向的哈啊，很害羞很温和的，但是他也鼓起勇气去发福音单张。他说他发到一个宿舍的时候，他在敲门，就里面就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一看到他是福音单张哈，就把他推出去啊，去去去去去去，不要来这里传教，不要来这里宣教，就很用力的把他推出去。哎呀，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受到别人这样子的对待。他想你不要听，就说不要就好了，你不需要这么粗野的啊，弄这么强暴的动作来对待一个人。那更何况我们是要把耶稣给你。所以他心里面就一肚子的这个委屈哈，这个受伤，然后很羞辱，在同学面前被人家这样一个大汉这样推掉，哎呀，他就觉得很丢脸哈，因为他很内向的人，所以他就决定不发了，他就把福音单张就带回去了，好，他就一路就回去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那边就很难过，在那边想这件事情，刚才的那一幕一直在他的眼中。他在当在那里安静的时候，突然受尽聚会常唱的一首诗歌哈，就在他里面唱出来了哈。他说：“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唱过吗哈？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already died 啊。然后已经葬了 ，already buried 哈，我们都被已经埋葬了。他说：“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的 ，I'm nothing。”所以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说，既然死了，既然葬了，已经完全了了了，为什么还气成这个样子？他心里面自己觉得，就自己刚刚也是太过头了，反应也太强了。就当他才这样子舒缓一下，那节诗歌底下还有：“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No longer I, but Christ。这首歌就出来，啊，他一下那个这个歌出来的时候，那个耶稣的生命的替代也出来。哎呀，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爱，一下子从他里面出来。他抓着福音单张，他又回去发了。那天晚上，听说他是他们整个大聚会里面带来最多福音朋友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凭着自己，我可以在这样子的处境，在别人对我这样子的态度，在我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痛苦、受羞辱的环境里面，我可以继续的下去 let go。 可是当我转向神，我不光是 let go 让我往下走，我乃是 let God， 我转向神让基督来替代我的时候，你就发现 局面转过来，整个局面 turn around。 这次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哈。那这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在神家里面讲的。所以他说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我想这次 Brother Ernest 的信息里面讲到亚撒王36年的这个作王的年间，有35年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一个敬畏的事。就在他第36年的时候，他偏离神，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每一个的 moment， 每一个的现在啊，我们可以 doing well 啊，我们也希望能够 finish well。每一个的现在，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啊走得正直，走得讨神喜悦。那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持守到路中啊。这是保罗这一生，他就是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你看，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过拉撒路说过一句话，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因为拉撒路回去信了耶稣。就是因为他里面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取代了他，取代了他那个已经腐烂的、已经发臭的、曾经绝望的、死亡的、软弱生病的，现在里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让仇敌受不了。仇敌说要杀他，不光要杀耶稣，要杀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许多人来信，不光信耶稣，也要信拉撒路，因着拉撒路而来信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复活生命的见证啊！那么最后讲到，他是一位靠主得胜有余，也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什么？他底下讲了许多许多的事哈。然后他到最后到了37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我说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得胜的秘诀在于靠着爱我们的主。离了主我们不可能得胜的，离了主我们没有得胜。不光是这样，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没有基督就什么都不是，同样的，没有基督我们也什么都不要。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但是 through Christ we can do all things。 所以弟兄姊妹，得胜的秘诀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而得胜的范围是在一切的事上。我这次在香港有个年轻人跟我学坏了，他说我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奉献啊，就是这个也不能奉献，那个也不能奉献。我只有两件事情不得胜，就是这个也不得胜，那个也不得胜。弟兄姊妹，圣经上不是这样哈。基督给我们的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是在一切的事上。所以你千万千万哈，孩子们、大人们，我们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挑战，不要在某些的局面下你才能得胜哈。要帮助，要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是在一切的事上。那这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在基督里，是不是真正是为主而活。最后他说得胜有余，讲到得胜的见证或是得胜的程度啊，他是得胜有余啊，他不是勉强得胜，不是只是片面得胜啊，不是只是这个浅浅的得胜，他是得胜有余啊。 所以属灵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如果不进则退，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那保罗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有当跑的路，他是一直往前走。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一直往前的，他从来不停的。同样的属灵的征战，他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不仅应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应该是得胜有余。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也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简单的把这五个点来形容他。其实保罗太大了，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保罗太大，讲都讲不完啊！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一言难尽。那我们已经开过两套的博训课程，讲到保罗的行踪跟书信的背景，讲到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和教导。已经讲了几十个小时关于保罗，因为保罗太丰富了。那我结束的时候呢，我请大家看那个信息前面的这一段话，我把它念完当作结束。这是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大概二十年前，我们讲保罗行，十几年前讲保罗行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课程简介，这个 promotion flyer 这个于师母帮忙写的哈，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哈，这个非常针对性的非常简要的把保罗的刻画出来。他说他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所到之处波及周围所有的人，他为父的心肠叫众人落泪，他恳切的祷告挑动人深处爱神的火苗。他纯纯的劝悔回荡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他风尘仆仆的行踪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见证。保罗一位转移时代至死忠心的神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